一把电钻的 N 种价值。有一个经典的说法，说当消费者买一把电钻时，他真正要买的不是电钻，而是他家墙上的几个孔。这个说法很有用，它时刻提醒我们，从以品牌的角度思考，转变为以用户的角度思考。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比如说，当我去一个建材或五金商场，发现那里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50种电钻，每种都不相同，但每种都能在我家的墙上打出同样大小的那几个孔来。这时候，我从中选出了某品牌某型号的一种电钻，把它买回家。这种情况下，我买的还只是那几个孔吗？如果只是买那几个孔的话，那我就应该买所有电钻中最便宜的那一把。但事实上，我的选择经常不是这样的。那些电钻有的卖200多元，有的卖500多元，有的卖800多元，甚至有的标价12800元。也许500多元的电钻 B 比200多元的电钻 A 钻孔速度更快，也更省力。而那个800多元的电钻 C 跟500多元的电钻 B 比起来，除了上头粘贴的品牌 logo， 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而那个标价12800元的电钻 D 则号称是最新出品的大数据、高科技、人工智能声控网红电钻。旁边的促销员还补充说，现在很多有钱人家里都会备一把这样的电钻，显得特别专业又有品味。那么当我们选择这几款电钻的时候，我们买的分别是什么？买电钻 A 回家，可能真是只需要用最低的成本往墙上钻几个洞。买电钻 B 回家，买的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性价比和比较可靠的质量，以及在这次的几个洞之外，未来可能需要的另外一些洞。毕竟电钻 A 看起来可能不太结实，也许用两回就得扔掉。买电钻 C 回家，八成是因为那个品牌是听说过的大品牌，跟 B 比起来似乎更值得信赖一些，真出了问题售后也更有保障些。反正就是觉得买个大牌子才更踏实。而买电钻 D， 真正买到的可能是一种身份感、自豪感、幸福感。买一把这么神奇的电钻，一定要拍个照片晒晒、炫炫、吹吹的。自己花12800元买了把电钻这件事，可能也会让众多友人啧啧称奇，夸赞你真是太有钱或是太有品味了。而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已经俨然是个有钱人了。朋友圈里收获的几百个赞，以及你心里的那份得意，乃至之后很多年里你的朋友们对这件事情的深刻记忆和偶尔提及，都是你多花的那12600元买来的。另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手表。手表的功能是什么？是方便的查看时间。可现在消费者购买手表，买的还是方便的查看时间这样一个体验吗？显然不是。如今不同功能、不同价位的手表卖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只是方便的查看时间这件事已经完全不重要，连那些高级手表在说的什么什么工艺、什么什么技术、什么什么材质，让我们诚实一点，那些东西真的重要吗？有多少购买那些名表的人真的需要随时查看月相、星相、万年历？做广告的人应该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每一件自己或家人购买的东西，都该在脑子里过一下，想一下，这东西真正在卖的是什么？我们真正买到的是什么？曾有文章说星巴克即将一败涂地，因为有很多别的品牌以一半的价格售卖品质相近的咖啡。说出这种话的人，恐怕是没想明白星巴克卖给消费者的到底是什么。消费者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的时候，真正要买的又是什么？这个品牌真正在售卖又被消费者真正买走的东西，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核心体验。或者说啰嗦点，核心体验是指产品、品牌可以提供的对消费者、用户有价值的独特价值。 核心体验是导致那个认知改变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广告传达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消费者就会改变他们的看法或感受了呢？那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体验。不用以前的说法，核心利益点，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核心体验并不是个有形具象的利益。有时候消费者的选择并不一定出于某种利益，而是出于某种感受甚至感觉。而且用利益或价值来称呼，似乎总容易导致我们从产品或品牌的视角来观察思考。以体验明知或许能提醒我们，这件事要从消费者的角度评估判断才对。核心体验也未必是个科学的说法，但多少能提醒大家，售卖的东西未必局限于利益。其实核心体验也未必是个足够精确的说法。比核心利益点、核心体验更早的，还有一个说法叫 USP， 英文是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或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独特销售主张或独特卖点。我读大学时，营销学课程里还把 USP 当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来讲。由主张、卖点到体验，是视角的转变，也对销售这个概念做了外延上的扩充。我们可以用下边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来发掘或验证产品及品牌的核心体验。核心体验既然是产品或品牌可提供的有价值的独特的体验，则可以通过分析自身而确认是否可提供，通过了解用户需求而确定是否对他们有价值、有意义、被需要，通过与竞品的状况比对而得知是否独特。其中可提供未必是已提供，品牌和产品完全可以为了制造一个核心体验而改进产品、重塑品牌。有价值未必是功能性的利益，感受、情绪上的价值也是价值。独特也未必是独一无二，相对优势也完全可以接受。核心体验是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既可以发现一个业已存在的需求缺口，也可以制造一些新的需求。你现在穿的鞋是不是都特别重？你是不是早就想换一双更轻便的鞋了？太巧了，我家的鞋就特别轻。如果董平对他的潜在消费者这么说，并且成功卖出了不少鞋子，他就是发现了一个需求缺口。你想没想过，要是鞋子可以播放音乐就好了，我们这双鞋就能在你跑步走路的时候配合你的步伐，为你播放合适的音乐，一边跑步一边有音乐给你伴奏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你买一双试试。如果董平是这样卖出他的鞋子的，应该很难吧？那他就是发明了一个新的需求，一个前所未有的希望有一双鞋能为我的步伐伴奏的需求。